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弄懂我们的心。那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行为表现呢，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啊，奇怪，怎么生那么大的气啊，或者是怎么会这样想的呢？那我为什么心里面那么焦虑啊？有时候我们不懂，可它就有一个表现在，一个表征，我们讲究一个症状在那里啊。基本上我们都晓得，都健康的人的话，不要常生气，它跟你的肝有关系啊，还有其他的啦啊。我们懂得中医的人就知道说哪一个脏器跟我们的情绪有什么关系啊？呀，忧虑也有哈、啊，生气也都有哈、啊。灵魂体是一起的哈、啊，一起运作的啊。我们在谈这个弄懂我的心的时候，是基本上呢，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里面的心境，或者是心灵，或者是我们的一切啦啊。其实一个人在表达我自己，基本上是从心开始的。所以我们一开始有个经节叫做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，因为所有的果效从心而发，心是那个你知道心脏多重要、啊、判断这个人有没有死是用心脏，不是用脑部来判断的。所以这个心一样的，看得见的心，这个脏器跟看不见的心灵、心境、心意、心肠都有关系。那么我们就从那个保守我们的心，你要保守的话，你就懂得你的心现在需要怎么样被帮助啊，怎么样让它更健康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慢慢就缩小到范围，就是按着我们的需要，一个是怒气，一个是思想，什么想法啊？那思想会把我们带到正确的方向，也会把我们带到这个带入歧途啊。所以思想也是很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角色。那么怒气本身呢，为什么我们要讲怒气呢？因为情绪一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就会晃动，我们会被情绪盖住了，淹没了，以至于我们会，那就是为什么常常我们用怒气来处罚孩子之后，我们会怎么样？会后悔，比如说理性就不清楚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从怒气开始讲。那我从讲怒气的时候呢，就基本上就讲到我们这个心是可以有个心有个机会的哈，我们这个心是可以更新，我们的心是可以更健康的哈。那讲到这个怒气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得理解到怒气会带给我们的后遗症。这个后遗症从哪里来呢？从我们这个怒气的之后，我们会有扭曲的想法。比如说当你在看一个孩子一样的错误，不做完功课，已经很久一段时间都不做完功课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了，改不了了。然后下次即使他做好了，你可能也会怀疑，这就是一个扭曲的想法啊，那就会变得不客观，就主观，很主观。那么这种扭曲的想法太多的时候，会带来后遗症。我把这个后遗症再重述一次，让我们复习一下。第一个就是会失去洞察力。当你把对方定义成就是这样的时候，他的进步，他的改变你会看不到，你会失去洞察力。然后呢，你会失去意向。既然已经有对目前已经有扭曲的那个想法的时候，我对于未来我也定不了方向，我也看不准，我就会迷糊，我就会迷失，还会失去自己的自由啊。久而久之呢，你就很容易就习惯于说我就是这样。我刚才讲过，我们人都有一个尾巴，一个篱笆围在哈，就是那个是我们的篱笆，保护自己了哈，保护自己。所以那个呢，就会失去我们的自由，我们被辖制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突破更成长。让那个围呢，要是要有围的，这个没有错哈，隐私要围的，可是围呢，后来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本来我们应该是越来越大，让我们更自由、更开阔、更扩展的，因为我们在成熟当中嘛。然后失去我们的耐性，我就不用再解释了哈。失去我们的斗志，什么叫斗志？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有毅力，我有我的一个信靠的一个信心，哈，那个叫斗志，哈。 我们知道打仗的时候最重要就是那个志气、士气、士兵的这个志气。如果士兵的志气没有了，再怎么有好的武器啊，再多能打啊，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啊，那个一鼓作气，那个气很重要，会失去志气，会丧失到，会丧失掉一个敏锐度，这个跟刚才那个洞察力有一点关系哈，会丧失掉我们这个尊荣，我们的尊荣，人当人回到神的身边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天国的子民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与世不同的一种尊荣，不是按着我们的工资多少，我们的教育程度的高低，也不是按着我们的家庭背景多卓越还是不卓越，好，不是的，不是按着我们的贫富，我们的这个尊荣是神给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人原来就具有的。那当我们回到神身边，回到神的家中的时候，所有一切的自卑感就不是拿世上的东西来填了，而是我们被神先拉上来，他儿女的名分在那里，然后我们就活出那个尊荣，那个也就是这个当中神在为我们做工，在更新我们啊，在陪着我们成长的部分。好，应该大概就是这样，有八点哈，应该是这样，这是我们过去的了哈，你就听我这样讲哈，这个是一个后遗症，怒气如果一直在那边绕，这边循环的话，这是我们的过后遗症。好，那我们上次提到，我怎么知道，我后来我就讲到这个怒气本身根基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计算人家的恶。我们用一句信仰里面的内行话来讲，就是不饶恕，不放掉人家的恶，记着人家做错的事情，记着他的污点，记着他的错点，好，就一直好像每次都记一个，然后我们又期待他以后都不要犯错，可是呢，那个计算他的错的地方，那个点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想你这个当事者会有什么样的心境？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。好，那基本上有一个根源，就是没有饶恕了。好，我们跟很多前书保罗说，计算人家的恶，那么我们就把它等于是要饶恕，就是我们，因为我们针对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最后那里讲的，要存恩慈的心。彼此饶恕，等于说我恩慈的心不够，或者是没有，那我就放不掉人家的恶，这是这个意思哈。好，那我们慢慢就要移入说，饶恕是唯一的可以解决我的怒气的问题。我们会生气，可是不怀怒。如果我解决了我怒气的问题，我就不会落入那个怒气的后遗症，刚才我讲的那些啊，我会自由，我的理性可以清晰啊，然后呢，我会有我的一个影响力在那里啊，这个就是啊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不饶恕的事，你说我也不知道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没有察觉到自己有不饶恕的心。我就给你们一些不饶恕的一些，为什么会不知道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保护我们自己，我们都知道计算人家的恶不好，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人家计算我的恶，但是呢就是去不掉，所以呢久而久之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保护自己掩饰自己，人的难处在哪里呢？明明知道不行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改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我们里面就掩饰埋着很多我们的羞耻感啊，罪恶感，就回到我们的原罪问题了。好，害怕啦，被揭发啦，类似这些，那是心底处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不知道的，没有察觉到。那上次我就跟你提到，有哪一些自我防卫的，看起来跟饶恕没有关系，看起来跟我的怒气没有关系，可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根基问题，就是怒气。然后也是一个怒气的表现，就是在不饶恕，对不起，不饶恕是根基问题，然后怒气是这个不饶恕之后的一种显象， 所以上次我提到要察觉啊，那你也不要自己当医生当病人说哈，我来赶快来察觉哈，不用，我只是告诉你说，你如果有想到一些有时候会提起来或想起来的一些让你很伤心、很痛的委屈，过去了哈，我讲的是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的话。那我们就去面对他，我们要察觉我是不是还计算对方的恶，还记下这一笔账啊，这是我的意思。所以呢，那就要把它让它呈现出来啊。那今天我的重点呢，我想我今天就讲一个重点就好了哈。我的重点在于啊，我们把今天的那个啊，我的题目是抚平不饶恕的心。当我们有这些症状，我们有这些啊后遗症的之后呢，我们里面事实上你是会有一个心态，你是处在那个心态里，我们讲叫做生态，你处在这个生态里面的。以前我们在中国做这种婚姻的啊课程的时候，做婚姻辅导课程的时候，我们在讲说因婚姻应该怎么样子的啊。和谐，两个比一个更大更好，这样的一个神的原来的这个创造的一个美意的时候，有好几个人不同的地，因为我们到处去吧，哈，人都说，我以为婚姻就是应该吵吵闹闹的，我以为婚姻就是很容易就会有出轨的，因为太多都是这样嘛，病态就变成常态，啊，照理讲。万一如果一个基督徒在婚姻里面出了轨，或者是啊没有守住婚姻的盟约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怎么样行为的话，不是行为都算啊的话，那么他会很敏感到，他应该会意识到我的良心一定会有控告的。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，见怪不怪，哎，人家也这样啊。好、哦，那偶尔跟人家讲一点那种甜甜的话、啊、又怎么样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现在很多是这样啊，感情的走势不一定要有什么行为，就是呢，反正也没有人看到，我就自己稍微享受一下那个甜，吃偷吃一根糖的那种味道，好、哦，慢慢就会变成一种常态。事实上，这个是病态啊、哦。那我告诉你哈，什么是这个啊、不饶恕的？一种病态的常态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哈？就是我们认为的常态，就世界上很多人都这样了哈。就像那些来听婚姻的，不管是夫妻哈，都有这种想法说，我以为夫妻就是常常吵架的，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，因为他们父母是这样嘛。好，那我提出来有几点哈，这几点是第一个，我们出来了哈。好，我首先有一个主题经节哈，就是在马太福音18:35，帮我念一下好吗？
嗯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
好，从心里，我们都已经提过哈，也说如果你不饶恕人，神也不饶恕你哈。那在这里比较特别的一个解释是从心里，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要弄懂我们的心。有时候我们会自己保护起来，就好像那个虫会变色一样，不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不会被结疤啊。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里有短短的一句话哈，里面藏着很多真理里面的定律哈。一个是从心里，个人的事情哦，不是只有谁哦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哈。然后呢，你的弟兄什么意思？我们通常会计算人的恶哈，有时候我们会计算一些不相干的人的恶，其实不是那个人的问题，那个就是我们会投射，把我最亲的、最爱的、最有期待的那个人对我的恶投射在有这种行为的跟我无干的人。谁是比这个亲的，是原来我的问题、伤害。可是会投射到比我不亲的啊，比如说有时候夫妻 丈夫或妻子会提，会把我们揭发出来，好像不是揭发，会把我们暗示我们 以前的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、我的亲人。上次有个姐妹说我的姨妈。等于说呢，这个是有根的了哈。那基本上呢，这种伤害或计算恶呢，基本上其实根部是在于跟我们比较亲的，我们有期待的，我们有付出有付出的，但是我们这个付出呢，不到一个我舍了，我就不计代价的，不到这个地步，因为爱本来就是要不计代价的嘛哈，就是要不计算自，呃，不求自己的益处的啊，都是在于跟我们有益处关系互动的这个弟兄里面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。好，那我要解释，神是报复我们吗？啊，你不饶恕不听我的话，那我也不饶恕你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神的心不是这样，神的心是不计算我们的恶的，他是乐意饶恕的。而且他呢，耶稣说你们70个7次继续的饶恕，他绝对有能力饶恕我们到永远的一种怎么样忍耐啊，很久的忍耐，他有这样的爱的一个那个神的爱是这样子的爱，所以什么叫做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呢？如果你们有其他的想法，告诉我哈。那我用一个心理的层次来解释这一句话，一个没有被饶恕的人的那个心态，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哈，他是他的一个不健康的常态，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不健康的常态。神不会去勉强我们，或者是用变魔术的方法。嗨，你原来计算人家恶，我全部把你变成你不计算人家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心里面的更新是神自己很忍耐的，很忍受我们，他愿意这样子把我们连根拔起，然后展现出所有的杂草、所有的那些野果，什么都把它拔掉，都把它去掉。然后呢，他有他的方法，很奇妙的。展现出我们的尊荣，被他所造的仁义真理的形象，我们本来就有那种尊荣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活在他的律里面，你不要计算人家的恶，你要有根部，不要有苦毒，苦毒慢慢就会变成，那苦毒是不饶恕来的嘛，不放过的来的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的孩子会觉得你是不饶恕他的，孩子有他的不同成熟度的想法，等于说他误解了你的爱了。你是很愿意爱他的，可他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他会把他曲解你的爱。那有时候也是跟我们表达出来的话语，我们的行为会让对方接受到的是，哎，我的爸爸妈妈爱我是有条件的，等于说双方面是有互动的哈，这个饶恕跟被饶恕双方面是有互动的，一方面我要接受完全的饶恕。当我们接受神完全的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是一个自由的心，我不会再害羞，不会再羞耻了，我不会再害怕了，我可以对神坦然，我更容易跟神说：“哎呀，神啊，我错了，你帮助我。”啊，这个是一个互动的，所以我说，在世上这段日子，神没有把我们当做。像遛狗一样拉着一条绳子，或者像在这个，怎么讲？
放风筝，风筝
不是，
吗？
像我们在 control 叫什么？这个叫就掌控，就一个 control
遥
一
控
个
器。
遥控器，对，拿一个遥控器来控来来，我的我是想把它形象化了哈，也不是傀儡，我们是互动的，所以神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没有饶恕的话。那你还是会进入到这个不饶恕的常态里面，我就这样带你啊，因为我已经告诉你该怎么做啦，啊，你又不认同，啊，你又又 你的够，你的部分你又没有要去跟我配合的话，那我就把你放到原来那个，因为它是连接在一起的，等于说饶恕是原因，饶恕也是结果，但是请你不要把饶恕当做一种方法，有一种世俗的辅导方式。如果没有神，他就说放掉，一样的叫你不要记得，放掉。饶恕不是不记得，我下次会讲饶恕不是什么，饶恕是什么哈。今天我不想讲那么多。好，那这个世俗的方法是怎么样呢？你告诉他你里面有多少伤害，就是用心理学的一支而已哦。其实心理学很多派，可是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回到原生家庭。记得谁对你的做什么事情好，然后他也一样叫你拿出来，这些是人家研究到的，等于说你就像我讲说弄懂你的心，你要回到你的心里面去搜寻哪里需要清除的，哪里需要纠正的，这一样的意思，他就把你的原生家庭叫你讲出来，然后这个问题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马上一个很明显的问题，好像你讲的都对，他们都错。这个是错误的释放的第一步错误。当我讲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把我当做一个100%的受害人。然后心理师呢也会告诉你说，你怎么样来，等于说他面对你的时候，他会让你感觉，哎，你很了解我，你是为了我的缘故。真理是什么？真理不是这样，真理会让你看到说你的部分的责任在哪里，让你重新。再一次的得到可以自我负责的责任，啊，我就顺便提一下这个。好，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？这是我听到的了哈，我看到有人告诉我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，他就拿出来一张纸，或者是告诉他，你回去拿一张那个你爸爸或你妈妈的照片，拿来给我。他就跟他讲说，好，现在呢，你就用你的笔在上面画叉叉。或者是拿一把刀子，一直戳戳戳戳戳戳啊！不管是谁了哈，不一定是爸爸妈妈哈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个孩子如果对他父母亲的照片这样戳的话，画叉叉的话，他会带着什么回去？
对
泄了
就。
愤，愧对啦。这是人的本质，有一个良心在那里。所以当所谓的方法的时候，就是让你。一笔勾销的方法，下面让你带着一个，第一个对你父母亲的追责，他们是坏人，他们欠我。第二个，带着我可以不用纪念他们是我的父母亲，他们不是我的亲人，就可以用这样来对待他们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中国应该最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所有的文化大革命。我讲的连根拔起是我们自己的劣根，不是在讲文化的根要拔起来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这个里面实践里面就有一个孝顺你的父母，那父母对你有亏欠的时候，一样的饶恕，不计算他的恶，然后父母也会从这个当中学到。好，这个是原因跟结果了，好，这是彼此一起的。所以我刚才跟你讲那个是事实，而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他们真的是事实，他用一个办法让你想办法泄愤，然后就跟你自己说，好，无干了，到此为一笔勾销，一样是饶恕的意思嘛，没有欠我的债了。问题是，所带到后来的后遗症更多。那么现在讲的饶恕是原因。也是结果，它不是一个方法。我要讲是不是一个方法？所以当你说医治释放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小心。是的，主耶稣是要医治我们，主耶稣是要释放我们。这是从以赛亚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路加福音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啊，神的灵高抹他，让他怎么样释放那被辖制的人，安慰那忧伤的人。看起来很像，可是是不一样的啊！所以，请不要把 这个饶恕当作一个方法，然后鞭策自己，我一定要饶恕，我一定要饶恕，不可能。如果你没有主耶稣基督从你的主人的话，你的没有在神的恩典里面被赦免，我们自己被赦免。所以每一个叫做蒙恩的人，而且是蒙恩的圣徒，我们有这个位置了。我们领到我们的尊荣，我们再一次的就像那个浪子的爸爸，把我们的这个神儿女的尊荣再次把我们赋予我们，让我们有他拥有他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不欠人也不被人欠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身。什么叫不欠人也不被人欠？记得哦，心里面我们的长的是我们的心态。就是我不是债主了，不管人家欠我多少，我都不会成为债主，我也不想成为债主。而且呢，在我的良心里面，我没有亏欠，我很坦然，我跟神之间很坦然，我也没有欠人，我也不被人家欠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不管对方欠你多少，下次我会讲哈，饶恕不等于对方会改变哦，好，那就是为什么，也是说70个七，他对方就是不改啊。那你还是继续的饶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成为债主。债主的日子好过吗？一天到晚在记账，而且呢，加上一笔，加上一笔，每加上一笔呢，你心里面的血液就翻腾一次。好，我很快的，我把我这几个讲过哈，我们就做一个阶段。好，今天可能跟你们拖太久了。好，第一个很敏感，这种不饶恕的这种心态。这样的一个常态，不健康的常态呢，会让你很敏感。因为有一句话说，什么都拿来针对我。有时候牧者讲到的时候，我也发生这种情况，对方还来跟你说，你在讲我对不对？好，那其实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好，我也尽量避免不能针对哪一个人讲到，这是我心里面的原则了。好，有时候是看到人的问题。会讲这个问题，但是不是针对哪一个人，但是常常就有人会说在讲我，那个就是一个敏感，好像又一次在被伤害，然后因为怕伤害，这种敏感都会让我们怕伤害，我们就保护层就越来那个保护墙越建越多层，就好像中国很多的门户里面。铜墙铁栓啊，我这样讲，有时候拿了好几把钥匙，里面、外面、上面、下面，有没有？这个应该
有，
中国比较了解哈。
还有
哦，
窗户上边都有那个，都是
是
锁的严严的，
的，是的。那火灾怎么办？
对。
这个不是常态呀，这个是病态里面的常态。我不是说他们不能这样做，因为为了要防范安全的问题，我不在批评这个做法，我只是说我们的心也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子，这样比较形象化了哈，敏感，好，容易打抱不平，有时候不是自己的事情，然后我们会认为说我是伸张公义，我为他打抱不平，事实上呢，是自己有很多不平的地方，我没有办法。对我的不平处理，所以我就看到别人有不平的时候，我就特别会这样的不公平上面呢，我就会跳出来，即使我不能做什么，我也要讲几句话，我也要有一点那个里面的那个热血的奔腾，所以圣经说为恶心怀不平，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，是对方的恶者的问题，为他的。恶者为恶人的发达心怀不平，你去看那个诗篇37篇很清楚哈、啊，我们会有这种情况。当我们成为债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心里很沉重，你快乐不起来的，就好像一个包袱一样，就放在你的心里面。我爸爸妈妈欠我，我爸妈跟人家爸妈不一样，你看他让我的人生本来不应该这样子的，变成这个就是他的责任，那是一个债主的一个沉重感。那事实上，神说，其实如果你有被欠的感觉，同时 你也会有欠债的包袱。刚才就像刘磊回答我的，带着愧疚，这是相对的。这个债主跟被欠跟欠对方，这是一起的，又是原因又是结果，他扯不能分开来看这两件事情的啊，所以他会有欠债感，或者是啊会有被欠感。你看这样快不快乐呢？很沉重啊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的情绪现在有很多，我们对一些词啊以前不太在意的，现在太多了，焦虑、抑郁。心慌哎，昨天又有一位年轻人，也是年轻人，一样是年轻人，都忘记是呀。OK，反正我有谈跟很好几个年轻人的妈妈谈过这种事情，检查都没问题，但是以为好像心脏病要发作，因为现在很敏感的、啊、那个，自从那个疫情之后，有很多那种什么心肌的问题呀、啊。心肌发炎呐、啊，什么样的问题呀、啊？心血栓的问题啊，所以大家都以为是这个是那个后遗症，其实都不是，检查都不是，是什么？是我们里面心态的问题，病态会有。我不是说所有的焦虑都从不饶恕来，但是呢，不饶恕一定会到后来会有一个情绪不能掌控、不能自主，然后就会慌。会乱，然后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跳会很快，啊，然后那个血压也会升高，这个灵魂体都绑在一起的，啊，好，我想我们有这个怒气的后遗症，还有怒气的根源就是不饶恕，那么不饶恕的这个病态中的常态就会有这些，所以就最主要是让我们有点往里面放一个内视镜进去，说到底。我的心怎么了？这个重点在这里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个专题先到这里，好吗？